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灾病横行的时候，你仍是作者为王，你仍然是给我们有诸般的保守，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安的聚会。主啊，今天我为每一个来到我们 教会当中弟兄姊妹来感谢主，求主你也洁净你的殿，你更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从你而来信息。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刚才读的经呢是比较长，我们选读的经文，我今天讲的主要是前半部分，就是讲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七节吧。那今天我先是想有点回忆声哈，今天我先想给大家看一张五十年前拍的老照片。那这个照片呢，不是我从网上随便找的，可以说这是一张伴随我长大的一张照片。那我们请洪明放一下下一张照片。那在五十多年前，可以放吗？五十多年前，在文革的时候呢，我的父母下乡到了这个农村，当时呢，农村的这个生活非常的艰苦。物质也非常的缺乏，放不出来吗？你下面的幻灯片有吗？你要看下一张，再上一张呢？再下，没有吗 ？OK， 没有关系，实在没有，我就讲也可以啊。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其实也蛮好的，可能比看到那张照片更有效果。那其实当时有一张照片我印象非常深刻。那这个照片呢是他们在厨房里面拍的，在下乡的时候，在农村。在那个整个灶台上面就只有一个这个调味品，就是一罐盐。那是他们唯一的这个佐料，可以说是。那当时的这个风沙，在那个地方风沙很大，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在农村连玻璃都没有，那个窗户呢就修得很小，而且是用那个塑料布有些就蒙在那个上面，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每一间房间的这个光线是非常昏暗的。那我爸爸就告诉我呢，在当时唯一的这个光源其实就是这个煤油灯就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那在当年的农村，这个盐，就灶头上的一罐盐和这个煤油灯呢，就是生活的必需品了。那什么调料都可以没有，但只要有了盐，出来了，一说到盐它就出来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他们的厨房。你看那个这右下角是那个灶，是有一口大锅，旁边那个有一个罐头的罐子，看到没有？那里面就是盐，那个。他们炒菜就只是用这个盐来炒，连油都没有很多时候。那中间那个他们在啃玉米，烤一边炒菜一边啃，中间那个就是我爸爸，就右边那个啃玉米的。OK， 所以你看那个其实很昏暗的，那也很有限这个物质。但是他们就算有盐，就算菜也很简单，有时候就是一锅菜一样菜，可能白菜啊什么就炒了一盆，大家十来个知青在那个地方吃。但他们说只要放了盐再难吃的菜都有味道，甚至可以变得是像美食一样很可口。那煤油灯呢，虽然根本不能够和我们当时或者今天的这个电灯相比，但只要你一点上，整个屋子就照亮了那对于那个时代，而且我觉得是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来说呢，盐和光都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2000年前呢，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是这个世上的盐和光。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的，或者原本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的。我们是带着使命来生活的，应该是。但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先一起再来读一下今天这部分经文，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这里耶稣用了两个比喻，他向他的门徒宣告说你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那同时也警告这些门徒说盐是可能要变味的，被人丢弃的。那光呢，是可能是没有照亮周围的人起不到这个光的作用。那到底盐和光有什么特质？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世上的盐和光呢？那作为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又需要做些什么呢？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光，先讲盐，然后再讲光。那耶稣宣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我们就会想到盐有什么主要的功能那在宾州的时候，在美国东岸，特别在这个时候大雪纷飞，很多地方你出门的时候家外面就有很多的雪，我们撒上一把盐，就看到这个雪慢慢就化掉了路上也有很多的盐，那个保证这个车辆也可以不必在这个盐上面去开但是呢，这个还不是盐的最主要的功能。盐最主要是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调味，一个就是防腐。那记得小时候过年也是这段时间可能早一点那每年在过年以前呢，家里面基本上都会做这个腌肉，是吧？我想大家好多家里面都有这个传统。那我记得只需要在这个猪肉这个生肉表面呢，厚厚的抹上一层盐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屋檐下或者窗口边，你去风干以后就可以吃了。那小时候觉得其实很神奇，这个挂在屋檐下一挂就可以挂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这个肉不但不会变质呢吃的时候还是有盐有味，非常好吃。我当时在想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想到当年吃这个肉很美好，因为来了夏威夷都好久没有吃过这个肉了。那做腌肉呢，盐就是最好的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品就这一样菜你就看到盐的两个功能就可以看得出。那我们就要问，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这个世上的盐，我们又可以怎么在这个世上起到调味和防腐的作用呢？保罗曾经劝诫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怎么样，用盐调和，是吧？就讲到盐，然后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和人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的语气温和，我们说出去的话呢，就好像用盐调和。而且用盐调和呢，还不光是这个语气的温和，也还是要有合适的内容。保罗也说过，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我就想到我太太洪川，那她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记得我们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她常常是为了我的好处帮我挑出很多毛病来希望我来改进她的声音是很温和了，但是这个内容呢常常是柔中带刚，而且有时候很尖锐的那她的声音虽然这样 是这样，听起来很柔和，但是我一听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心里面还是觉得很难接受他的一些建议，虽然知道他是好意。那后来呢，他学会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管住他的嘴，求主也给他有合适的话语说当说的话，而且是在适当的时候说一些话来引导我，来给我建议。所以那个时候常常体会，就是一句话说的合适，就像什么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那这样呢说话就容易被人接受就我们就有很多的和睦。那这就像盐起到了调味的作用。这样的沟通呢就容易有好的果效，可以帮助我们跟其他的人建立有这个和睦的关系。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作为盐可以有这个调味可以让人和睦的这个功能。那么认真跟随主的基督徒呢，在各自的生活的社区，你工作的地方，你家里面呢，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我们说的正能量。那不单自己可以靠主抵挡罪的诱惑也可以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帮助其他的人面对各样的罪，各样的败坏起到这个防腐的作用这些没有想到特别好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以前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有一天呢我是在回家的班车上，因为那个时候住的工作地方离家很远的。那个在班车上我刚刚坐下来手机就响了，就收到一封这个叫什么一个短信，这是我在电视台的一个记者朋友他发给我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条荤段子就是这个黄色笑话。其实那居然那个笑话是把神父和修女编在了一起的一个荤段子我当时觉得这个实在有点过分。那我怎么回复他呢？那我批评人家一顿，那也好像不太合适，因为我们毕竟没有那么熟，而且毕竟又不是他写的，他只是转发而已。或者我一想，我可以发个笑脸做一个回应表示一个友好一样，就有这个关系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合适。我什么如果都不做好像觉得也差了一点什么。最后我就很平静的给他回了一句话，我就说仅以此纪念这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仅以此纪念这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我了。我想惨了，可能还是说的有点重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我是基督徒，那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有来往，那我也跟他传过福音，他虽然也不太感兴趣，那我想这样惨了，以后都没有传福音的机会了可能。但后来这个事情也很忙就忘掉了过了几年我就来了美国。他有一天我打开邮箱我就收到他一封来信，他写的 email 这一次，他说我现在开始去教会了。我就很惊讶，他怎么会去教会呢？以前我跟他讲福音根本不感兴趣的，我就问他你怎么想要去教会，他就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给你发的那个荤段子，你给我的回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真是为他感谢主，也感谢主当年真是给我那句话，也使用我来帮助我这位朋友不单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也可以从中醒悟，而且被基督信仰所吸引，愿意去到教会去更多的认识上帝。那耶稣也警告门徒说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不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句话如果是信主不久，或者你对圣经不太熟悉的，你可能如果稍微想一想你觉得不太容易理解是吧，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经验完全不一样的你有没有搬家的时候，像有时候我就看到在厨房的角落里面，比如说有一袋盐好多年都没有用了，忘记了那个盐还有没有味道还是有味道的，那个盐不会放久了就没有味道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体验。那但是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呢耶稣这样一说他们就知道 因为这是当年的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我查了一下这个背景，就说在古时候的犹太地方，在2000年前的这个中东地区，大家吃盐呢是有点像这种很粗的盐，其实盐矿石了，开采出来的就是盐矿石，送到每一家。那这个盐呢是从盐矿井里面直接挖出来，就是一块一块的石头，那放到家里面，就放到灶台上，放在餐桌上就开始用了。据说在吃饭的时候，这犹太人是右手拿着菜，左手拿一块这个盐矿石，就用来取味道，这边吃一口，然后这边就有味道。我也想象的哈，我想这个不知道这样吃饭，而且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石头啊，可能怎么我不知道有没有名字啊那些，而且有些说这个盐矿石呢，他们拴一根绳子，这样做菜的时候呢，就掉在那个锅里面去晃一下啊，这个盐又可以进到这个菜里面。那你可以想啊，每天吃饭在那舔舔舔，或者说炒菜的时候在锅里面晃晃晃啊，来弄菜，而时间久了，这个盐矿石上的盐慢慢就没有了。后来就成为矿石，就变成一个石头了，所以就没用了，就扔在外面，被人践踏，本来铺路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稍微一点背景啊，我觉得不是重要的，只是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但这个盐，我们是世上的盐，就说了我们人呢、不是盐矿石，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我们怎么会失去味道呢？那可能大家有很多的想法啊、反正你活得不像基督徒就是了嘛，可能要简单的这样讲。但我今天想带大家看两段经文，那这个经文呢是说到这个基督徒是盐的这个事情，那他给了我们更多的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来体会什么叫做盐，作为世界的盐，我们基督徒会失去这个盐味。那第一段呢是对，就是这边我们是路加福音14章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那这是路加福音里面有关做主门徒的一段经文啊，讲到一个价值观啊，主说你爱我要胜过爱你周围的人，简单的说。那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基督徒作为世上的盐会失去味道。那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说，大家刚才念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括号里面有因此两个字啊，大家有点犹豫，我念还是不念呢，还直接念后，那我是专门写在那个你们的圣经上没有的。那我发现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词，因为这个词呢在中文里面没有，在英文里面好像有，在原文里面是一定有的。那这个词呢非常重要，那我们很熟悉讲做主门徒的代价，你们要爱主要胜过妻儿老小，简单说你们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舍己的跟从我。但我们很少可能联系到跟盐有什么关系。那后面其实说的就是说，接下来说了，因此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做主门徒跟盐失没有失味是有关系的。当我们不愿意去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不愿意舍己去做主门徒的时候，作为世上的盐的基督徒就慢慢失去了味道。那这是一点。第二处经文呢是在这个马可福音啊，看下一章，我们也可以来读一下，也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稍微有一点长，有两页。好，我们一起来。凡是 吃的味，可用什么叫他在贤呢？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谢谢大家。那这段经文呢，是马可福音有关基督徒在世上做盐的一处经文。那这里上下文我们又看到什么？那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讲的这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如果讲到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脚，如果是让你跌倒，你宁可把它挖掉、把它砍掉，这样进入天国也好过完全的两只眼的这样 进到这个地狱里面。那这个跟盐有什么关系？那从这个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们如果不抵挡罪的诱惑我们甚至成为被愿意这个被罪来引诱，那我们就作为世上的盐就慢慢失去了味道，就会被罪抓住。那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帮助我们来了解。那我记得以前在讲道当中讲到有一位会计在中国的一位姊妹，那她不愿意做假账，是吧？那如果我们想象当年她如果是为了保住自己大学毕业后刚刚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去做了假账，那她就是失了味道的盐。但她后来是选择顺服主的教导，她选择要做主的门徒，选择了要坚持自己所相信的，他宁可被解雇也不做假账。那他这样的举动就是在世上做了盐。耶稣不但说我们是在世上要做盐他也说到我们要在世上要做光，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他怎么来讲我们要在世上做光。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两节经文，下一章。好，我们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我们靠自己可以发光吗？我们是不能的。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光，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因为有他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瓦器里面。那耶稣说我记得上次讲到也提到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也就是说，当我们归向主、跟从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躲避了这黑暗，就从黑暗里面出来了，而且是说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也就是说会有生命的改变，我们就可以成为世上的光，可以照亮周围的人。那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个应该我们刚才也念过。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世上的光，成为光明的子女能够发光，那完全是因为我们什么信了主才可以这样。而这里面是说，你看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句话在英文呢是就是说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光，要能发光，首先要确保我们是在主里面这句话很抽象可能大家都在主里面，主都看不见，我怎么在他里面？你说这个屋子，你让我进到屋子里面，我看得见，我可以走进去，但主都看不到，我怎么能够在他里面呢？那我们再看这个屏幕上接下来几段经文。那诗篇里面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而说到上帝的话，说的是这个诫命，就是他的话，诫命是灯，法则是光，也是讲到上帝的话。那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在下一页我们看到有一段经文也可以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读一下。耶稣又对他们说，
哎，对，这个也是马可福音里面讲到有关这个我们做光的一段的一个上下文。那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些在旧约新约里面的经文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主里面呢就是要在主的什么里面，主的话语里面。那假如我们平常可以多听这里面讲到也听主的话，多听多读多记多留心上帝的话，我们就藏在主里面。那我们越是熟悉上帝的话呢，也就越明白上帝的心意，越能够活出主的样式，也真是越能够活得光明活得光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经文最后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有一点，就是说当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的时候，就是我们像光发出来照在人前，让人看到好行为的时候，好见证的时候，要把荣耀给谁啊？是要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提醒我们作为世上的光，我们发光的目的不是为了地上的我，而是为了天上的父，不是为了我们得称赞得荣耀，而是为了我们的主得称赞得荣耀，不是为了让人看到我们有多么的能干啊，多么的了不起啊，多么有爱心，而是为了让人借着我们这些生命的一些见证，可以看到上帝是多么真实可靠的大能的一位主，以至于希望能够认识上帝能够愿意来归向他。那我们在夏威夷华人教会里面前几年有一位罗弟兄罗传道来，我想在座好多都听说过他的名字，甚至见过他。那对，就这张照片。那罗弟兄其实信主不久的他是曾经做过留学生也是做过偷渡客他也曾经很富裕说是千万富翁，但后来也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来是也是一贫如洗甚至。那最后他呢是蒙主的呼召从美国大陆亚特兰大他们的这个华人教会就来到夏威夷的农场来做这个农场这些农民的宣教士。那虽然罗弟兄他的这个信主不久，这短短几年，但是蒙神呼召的时候，他回应神的呼召，就来到这个地方，他就做了很多很特别的事情。我印象很深的时候，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农场那会儿刚刚来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做的，也地方很简陋，也没有教会，也没有团契。那他就关心这些农场的这些农民。那他就看到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弟兄了，其实他后来才知道是一位弟兄。他看到他的脚他生病了，其实脚化脓大家可能听过，他是用那个无花果的叶子包起来的。哎，他说你怎么不去看医生呢？病得这么严重啊！这个老弟兄就说我不敢去，因为来还没有身份，他们说我去看医生就会被抓住。哎，他说没有这回事，我带你去但后来那老弟兄就说你这个离医院这么远如果能够有点药我先吃一下用一下，如果好了就不至于去他想也可以就去开车2个小时去拿药，而且还要到中国人的药药店里面，因为他可以就一般在西药店必须要拿个单子嘛，医生的，他这个可以去中药店就不用。回来以后呢，看到这个脚上把那个叶子打开的时候，那个脚上全都是脓，那这个也不是吃药马上可以好的。哇，这个时候罗弟兄就分享，他说上帝真是就感动他，他用嘴把这个老弟兄脚上的脓吸了，吸干净了。因为他就说他先是去挤，一挤那个老弟兄就很痛，哇，他就说上帝感动他，他就这样做了。哇，这个事情很快就在农场传开了，很快也有了他们第一个团契，大家真是愿意来到这个团契来听主的话。他说第一次讲道，他说我是自己讲道，自己放幻灯，自己领诗歌全套自己来。那第一天讲道就有3个人回应信了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罗弟兄虽然信主不久，但是被主的光吸引，他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他所做的他所说的就像光照在人前，人就被吸引 愿意来到这个团契，愿意来到教会。我记得我牧师，就我们的李牧师，他评价罗传道在这个农场的施工的时候，他有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罗传道真的就像耶稣一样，道成了肉身，住在他们当中。他不单是还是这个刚才我讲的，他常常去探访他们，一周好多天都去不同的农场、不同的团契，带他们查经，一个月他们是有两次的主日敬拜，所以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来影响他们。罗传道在他们当中，就是一个光，真是照在他们面前，让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在农场工作的弟兄姐妹，能够被光吸引来到主的面前。那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他们农场建堂典礼的时候，是吧？然后晚上还是罗传道安立成牧师的时候，所以明天我们就可以叫他罗牧师了。但没关系，不管他怎么称呼，我觉得我很被这个罗传道他这个做光做盐这种见证所打动，真是我们美好的一个榜样。那我想最后呢，就我们注意到呢，在这个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在讲到这个做盐做光的时候呢，他都有一句一模一样的一句经文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我也是在这次准备经文的时候偶然发现的。那这个是在我们刚刚全月弟兄为我们读的选读经文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下一章。因为他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堆都不合适，只要丢在外面。然后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马可福音讲到灯是吧，我们刚才都读了你不能放在斗底下，你要放在台上。然后又讲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福音书真是很宝贵，相互在一起彼此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要向我们传达的意思。那这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好像主一次又一次的在催促我们，催促我们要去读他的话要去做世界上做光做盐。那么我们其实都应该回应主的这个呼召，来这个世上来做光做盐。那主为什么要这样催逼我们呢？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催逼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身份原本是我们是应当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但我们常常是不咸不亮的光，或者我们不够咸不够亮。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盐怎么才会有味道？盐是要化掉是吧？如果盐你放到锅里面、汤里面、碗里面，它不化的盐你可能使劲要把它弄化才可以，盐味才可以出来，它盐这样才可以调味，才可以防腐。光怎么样才有效？光是要发出去的，要照亮黑暗才有效果。那盐化掉的过程，光发出去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舍己的过程，就是一个做主门徒的过程。那不能化掉的盐就是没有味道的盐，是失了味的盐，是有名无实的盐，那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一样。那失了盐味的基督徒呢，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们经常讲的是生命没有改变的基督徒就像路加福音十三章前段时间爱家团契我们查到的，就像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在那个地方是白占地土，没有在这个世上发挥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作用，履行我们该有的使命。我们本该是上帝的儿女本该是上帝的光，而且是光明之子说。但如果我们没有活出光明之子的光彩来，我们就会被砍掉，被丢掉。这个是圣经上讲的。但上帝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没有看见我们是不结果子就把我们真是就砍掉了，没有看到我们是不咸的盐就把我们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上帝为我们松土施肥，给我们有时间，给我们有机会悔改，他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咸的盐，亮的光，可以结出光明的果子，可以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主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可以靠着主 成为这个腐败堕落的时代的改变和希望。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在催逼我们，因为我们能为主做光做盐的时间其实不多了，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能为主而活。那几天前我看到新闻里面说四川成都发生了地震，紧接着第二天美国这边的波多黎各又发生了地震，那这些都是我们新闻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听得到的。那其实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大大小小的地震，那随时都在发生。而武汉疫情的爆发到今天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场，有我数了一下有至少有20多个国家受影响的一个全球性的瘟疫，有数万人的被感染，有将近1000人了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甚至没有命。那大家记得主耶稣怎么描述这个末世的场景的吗？在他福音书里面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瘟疫。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随处可以看到这个末世的场景，那这就提醒我们，天国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他，能够常常来读主的话，在主里面主的话语里面扎根，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生命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为主做盐做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这是我们何等的福气，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成为你的儿女，而且是做你的光明的儿女，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败坏动荡不安的世上能够为主做盐做光。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能够吸引万人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